我们今天继续沿着出埃及记的记录来思想上帝在出埃及之前向摩西显现他自己的这样的场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因此我们从第三章的第一节读到第十二节，但是我们今天主要讲到的经文是集中在第六节到第八节。让我们一同先聆听上帝的话语向我们宣读。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什么没有被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见神。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到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了我的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今天就读到这儿。当我们遇到一个陌生人的时候，不是外星人，因为这个词在英文里面有点像。当我们遇到一个陌生人的时候，第一件事情通常你会做什么？你会跟他打招呼，会跟他介绍自己，并且他也向你介绍自己。我们会说，你好，我叫某某某，我来自哪里，我很高兴认识你。我们希望告诉他一些我们的人生的特质，我们的性格，我们的爱好。我们会跟他去寻找一些共同点，可以建立一些联系，让我们的关系能够发展的下去。那在今天这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同样的场景，但是不同的是，这并不是两个平等的人互相第一次见面，而是上帝和摩西第一次见面。摩西在旷野当中突然遇到了一个陌生人，在燃烧的荆棘火中对他说话。摩西既好奇又害怕，他不知道该如何去接近这个声音。但这个时候，这个陌生人开口了，他开始了自我介绍。如果上帝遇到他的百姓，他会说些什么？上帝会如何向世人介绍他自己？他希望我们如何认识他？这一切都是在今天我们刚刚读到的这段经文当中向我们彰显的。在我们打开出埃及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我们要与摩西一同与这个在荆棘火中的陌生人会面，我们要来听听这位上帝是如何介绍他自己的。他今天想要来告诉我们的是，他不是一个抽象的神的概念，他是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上帝，他是你的上帝，而他也希望你成为他的子民。在这场相遇当中，从荆棘火一直延伸到了十字架，最终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了那位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是那位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上寻求我们的 那位上帝，他在十字架上向我们介绍了他是怎样的一位上帝。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这段经文。首先我们从接续着上一次，我们从第六节开始看，那就是上帝已经在荆棘火中对摩西说话，并且摩西来到了火边，上帝对他说，你要脱去脚上的鞋，因为这是圣地。所以接下来在荆棘火里的这个声音在第六节开始表明他的身份。第六节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上帝到底是谁？或许今天当我们去传福音也好，或者是我们自己去思想上帝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会从一个相对来说很遥远的客观的角度去陈述上帝到底是怎样的存在。我们会想到说，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上帝是永恒的，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等等，这些哲学的一些概念充斥着我们的头脑。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圣经的启示当中，我们会注意到上帝向他的百姓启示他自己，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上帝往往不是用这些哲学思辨的 语汇。上帝没有说我是永恒自存的，上帝没有说我是有着不可传递的属性和可传递的属性的那个存有，上帝没有用这些哲学的语言。上帝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我是你列祖的神，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首先，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去称呼他自己？因为上帝想要表明他与他所启示的这个人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他与摩西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摩西，你要知道，我不是一个遥远的一个概念，我不是一个创造天地万有的一个与你没有任何关系的上帝，我是你父亲的神，我和你很亲近，我知道你，当你出生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帝向摩西确认他的父母，他的祖先为他传递到今天的这个信仰不是虚假的，不是一些神话传说故事而已。你可以想象一下，摩西从小听到他妈妈给他讲说，哎，你知道吗，我们的先祖亚伯拉罕当他出乌尔的时候啊，上帝跟他说话，他从小就听这些故事，可能他觉得说这些到底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就是我妈妈为了哄我睡觉让我睡得快一点给我讲的这种宝宝睡前故事，像神话一样听着玄乎其玄。但是结果突然有一天，他在80岁的时候赶羊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在火中对他说，我就是你父亲的神，我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你可以想象到摩西的对摩西的冲击是有多大，那个你只在故事书里听过的上帝现在正在跟你说话，他不是虚构出来的，他不是童话故事里面的一个哄小孩睡觉的角色，他是真的。而上帝特别提到了这三个族长，是为了强调他的圣约的应许，他要叫摩西确定无疑，不仅这位上帝是真的，而且因为他是真的，所以他在小的时候听妈妈讲故事的时候听到的所有这些上帝对他列祖所起的誓言也全部都是真的。上帝的确向亚伯拉罕起誓，上帝的确应许雅各他要带着他的百姓离开埃及回到这应许之地，这片土地的确是这位上帝赐给他的。因此要叫这位摩西，他从小所倚望的上帝，让他知道绝非虚妄。这位上帝曾经 是他的先祖所敬拜的，把他的先祖们和他们的后裔从万民当中分别出来，这是为了防止摩西因着岁月的久远而误以为关于上帝和关于亚伯拉罕的应许已经失效了。上帝特别以这些族长的名字来表明他的信实永不改变，这是要来坚固摩西的心。而拯救的盼望就是基于上帝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信靠这位上帝绝非突然，因为他的应许绝对不会落空。你可以想到，所以这是两个层面，对吧？上帝不仅对摩西说我是真的，而且上帝在说因为我是真的，所以我对亚伯拉罕所起的誓言全部都会实现，而现在就是要实现这些承诺的时候。这是多么令人振奋的时刻。那时候摩西等了多久？摩西在旷野，摩西从小出生在埃及的宫殿里面，一直到旷野，摩西等了80年，等了80年，每天祷告，主啊，你何时彰显你的承诺？主啊，你什么时候实现你的拯救？主啊，你什么时候出现？你有的时候也会经历这些，对不对？或许没有等80年，但是等了8个月，你已经受不了了。主啊，求求你彰显你的信实吧。但是上帝真的在那个时候显现的时候，是来坚固我们的信心。而此时上帝将他的名启示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把他最终极的救赎计划向他的先知彰显。这是我们要来看上帝把他的名字启示出来的时候包含了什么样的含义。不仅包含了他是真实的，不仅包含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真实的，而且也包含着对未来的预言。他要叫他知道一切属神的百姓，他将会从死亡的权势当中解救他们，使他们复活进入到永生。怎么知道上帝就说这一句话，就摩西就知道这一切了吗？我们怎么可以确定？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在地上这样教导我们的。在马太福音第22章，还记得当耶稣与撒都该人辩论的时候，耶稣在地上，撒都该人是一群当时的这些犹太的领袖们，犹太的民族领袖们。但是他们有一个问题，是他们的神学是自由派神学，对吧？他们不相信死人复活，他们不相信有天使，有这些灵界的东西存在，所以他们与耶稣辩论。然后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2章第31到33节说了这样的话，教导撒都该人关于死人复活，说：论到死人复活，神在圣经上向你们所说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说什么？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耶稣在地上用出埃及记第3章上帝对摩西启示他自己的这句话来证明死人复活的事情。然后耶稣说，为什么这句话能够证明死人会复活？因为神不是死人的神，而是活人的神。因此耶稣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当上帝向摩西启示他自己的名字的时候，摩西已经明白了死人复活的道理。如果人死去就不复存在了，那么上帝是谁的上帝呢？是一群白骨的上帝吗？是一群被虫子嗑掉的尸体的上帝吗？上帝是活人的上帝。因此当上帝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上帝是指着他旁边在他宝座右边的活着的亚伯拉罕说的，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亚伯拉罕在这儿，他没有死，而且他将来会复活。我赐给亚伯拉罕和他所有的后裔的是整个世界，他们要继承这地土直到永远， 因此他会活着，永远活到永远。所以当上帝这样启示他自己的时候，摩西就已经知道了上帝最终极的拯救的计划。这是何等令人感到惊讶和蛮有安慰的事情，这是一件我们今天无法相信的事情。那位至高超越宇宙万有的上帝，那位创造生命的主，愿意把他自己的名字以及他所有的救赎的应许绑定在我们这些罪人身上。上帝说他是谁的上帝？他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你还记得亚伯拉罕吗？他是谁？他是个罪人。上帝说我是以撒的上帝，我是雅各的上帝。你还记得他们是谁吗？他们是罪人。他们是在不仅是在罪，他们不仅是罪人，他们是在这世上无名无分的人。他们没有任何的尊荣在世人面前。你去问汉谟拉比大帝，你说亚伯拉罕是谁？他说谁？从来没听说过。你去问当地的君主，你去问埃及的这些权贵，你问以撒是谁？没有人听说过。他们在世上是默默无闻的一群人，但是上帝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以撒的神，我是雅各的神。我不是汉谟拉比的神，我不是埃及法老的神，我不是古巴比伦王的神，我是他们的神。而今天上帝对你说，我是你的神。虽然你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可怜的罪人，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没有任何人知道你，没有任何影响力，但是我是你的神，而你是我的百姓。将来有一天，我要把我所有的圣约的应许在你身上成就。而接下来上帝就把他整个救赎的计划都向摩西启示了。第七到第八节，第七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上帝知道我们在这世上生活的痛苦，这是我们在地上极大的安慰。你知道在大概20年前，我听过一首歌，就深深的被那首歌的歌词和那种心碎的那种感觉所震撼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知道，这是美国的一个流行的摇滚女歌手，她的名字叫 Pink。她写了一首歌，叫做歌名叫做 Who Knew。有谁听过这首歌吗？2006年的专辑，你也知道这个有年头了，对吧？这首歌是写给他一个过世的朋友，当然这个朋友是嗑药嗑死的，对吧？所以这个，但是也没有什么很光荣的历史。但是这首歌词让我感到非常的震撼。我简单的翻译了一小段，让你感受一下这个他在唱什么。他说，这歌词里面有一段说，如果有人在3年前告诉我，你会永远离开我，我一定会站起来揍他一拳，因为他们错了，因为我比他们更清楚。你曾经对我说过要到永远，可是谁曾知道。所以他的朋友3年之后死掉了，死去了。所以你能听到这个歌词里面那种让人汗毛竖起来的那种伤心，那种心碎的感觉。所以的确，当我们人生经历，为什么这个歌会带给我这么大的冲击，是因为它让我感受到了那种在身在苦难当中需要去把自己的苦难、自己的感受去传递，但是没有人能够懂他，没有人知道的那种感受。我们人生当中都会遇到这种经历，比如说失去至亲的亲人，遭遇重大的疾病，或者是遭遇到很严重的痛苦，被整个不公平的系统这种恶待等等，那种痛苦是外人无法知道的。但是作为基督徒弟兄姐妹，我想说的是，我们有这样的安慰，那就是 我们的神知道，上帝亲自告诉我们他知道。这在前面第二章的第34到35节，圣经的作者已经告诉了我们这个现实呢，就是上帝在天上的时候，他已经看见了，已经听见了，已经知道，并且他纪念。我们在之前的讲到的时候已经提到过，但是在这里面则更进一步，上帝亲自把他了解知道以色列民的苦情的这个事实亲口告诉了摩西。所以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一件事情是圣经的作者告诉你上帝在天上知道，而是完全另外一件事情，是在历史当中上帝真正亲口告诉他的仆人说我知道。这是我们的安慰的更深一层的来源，不只是客观的头脑上的理解，而是亲耳听见上帝对我们说。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摩西当他赤着脚恐惧地站在荆棘火旁的时候，他听到那个声音对他说，摩西，我知道以色列民所受的痛苦，我不仅我知道，我想让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这对摩西意味着什么吗？这是对摩西来说太大太大的安慰了，因为你知道摩西他就怕上帝不知道，对不对？摩西很关心以色列民的疾苦，摩西为以色列民发热心，摩西甚至不惜这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不惜要把这个埃及人打死，要帮助他的同胞。我摩西太爱以色列人，对不对？他想要拯救他们，但是他也因着这个，他觉得他自己有能力，他觉得我毕竟也是一个皇储吧，我也是个王子，我也是个公子，对吧？我能做点什么，我能利用我在埃及的政治权力做点什么为我的百姓。结果他什么也没做了，还成为了逃犯，逃到旷野去放羊40年。你可以想象到摩西的痛苦，他有多少个夜晚会一边放着羊一边仰望星空问神，上帝啊，你是真的吗？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你在那儿吗？你看到你以色列民在埃及所受到的苦处了吗？你为什么不做点什么？而上帝在荆棘火里对摩西说这句话，对他来说太重要了。上帝说，摩西，你放心，我知道。我们不必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和摩西会犯同样的错误，那就是我们认为我们比上帝更有热心，我们认为我们比上帝更智慧，我们觉得如果我们有这个能力，我们做的肯定比上帝做的更好。但是我们需要谦卑的回到神的面前，需要像摩西一样听到那荆棘火中所说的话，上帝知道他在掌权，而且他不会袖手旁观，让我们顺服信靠倚靠在这位上帝面前。而很有意思，当然 你仔细想想，摩西当他40岁的时候，在埃及有了最鼎盛的他的人生职业生涯里面最高的政治影响力，他是埃及公主的儿子，那个时候他可以用他的一切属世的能力权力去做很多的事情，而那个时候他特别想要拯救以色列民，他觉得这个事儿是我为耶和华，对吧？我为我们上帝的百姓能够做的最成功的事情，他去做了，结果失败了。过了40年，当他80岁的时候，当上帝亲自告诉他，我是真的，我是真实的，我的应许都是真的，我现在真的要下来要拯救以色列民了，然后上帝说你去，他怕了，他拒绝了。这是我们后面会谈的，很有意思的。因此有的时候我们 大发的热心并不是真正顺服上帝，并不是真正出于顺服上帝的心，而是顺服我们自己的意志，我们想要这样做，但不是上帝的计划。而当上帝让我们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反而不顺服了。当然我们后面会再来聊上帝对摩西的呼召，但是在这里上帝想要让摩西知道他的确是掌权的神。然后接下来第八节，上帝说，我下来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的确，从最直接的意思来看，上帝的拯救是在做什么？上帝对以色列民在埃及所经历的苦难的直接的回应就是带领他们出埃及，给他们带来民族解放，摆脱在地上的苦难，对不对？那当然在这个层面上，在历史上有许多受到不平压迫的团体常常用出埃及的故事来作为一个范式，支持某种形式的解放运动或者革命运动，这在历史上层出不穷。例如最早期的第十六世纪的激进改革运动，也就是重禧派的运动，他们的领袖比如杨马蒂斯经常以一种政治化的手段来使用出埃及的故事。他自称这重禧派的团体是新的以色列，并且当他们武装占领了芒斯特这个城市，他们称芒斯特现在是新的耶路撒冷，是应许之地，而他们要像摩西一样带领着重禧派的军队推翻法老，而这个法老就是指当时欧洲的这些权贵阶级。而到了第十九、二十世纪，在我们比较近代的时候，一些左翼的解放神学领袖也非常热衷于使用出埃及的故事来诠释他们所倡导的这些运动，比如像拉丁美洲的古塔雷斯、南非的反种族隔离运动领袖者图图，或者是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等等，这些左翼的民权领袖们，他们都非常喜欢出埃及的故事。但是我想说的是，这种使用出埃及的故事的解释和应用存在着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把特殊启示之下上帝主动介入历史的救赎工作普遍化应用成为解释上帝的一切的护理的工作。我到底在说什么呢？换句话说，上帝的确在历史当中亲自介入历史，在降临在那个荆棘火中向摩西启示他自己，但是上帝并没有用这种方式直接降临在十六世纪的芒斯特，上帝也没有用这种方式降临在十九世纪的拉丁美洲或者二十世纪的北美洲。因此我们不能把这种后启蒙运动所带来的产生的现代民权思潮与上帝在历史当中直接介入的拯救工作画上等号。这种解释偷换了整个出埃及的事件所最终指向的终极目标，那就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最终进入到新的创造。我们必须意识到，不论是十六世纪的芒斯特，还是二十世纪获得民族解放的拉丁美洲，亦或是在北美的土地上某一个被压迫的族裔最终获得平等权利的生活，这些都很好，但是这些都不是上帝拯救的最终极的目标。这一切都只是属于这个堕落的旧世界的一部分，都还没有推翻那真正的法老，也就是圣经所说的在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那个控制着罪恶和死亡权势的魔鬼撒旦。因此我们必须从整个更宏大的救赎历史的脉络来解读类似像出埃及这些圣经的启示， 而从整本圣经的启示来看，那个被称为流奶与蜜之地，那个迦南地所最终象征的是更伟大的事情，不是民族解放或者自主，而是那个新的创造。上帝借着在历史当中出埃及的工作，仿佛一个我们眼睛可见的记号，来引导我们进入到那眼不可见的恩典的国度，那个在天上的耶路撒冷，那个真正自由的我们众人之母的属天之城。而圣经告诉我们，那个城市才是我们真正应当渴慕的。因此上帝在这里面用两个动词来总结了他的拯救工作。上帝说，我下来要领他们上去。但是在中文译本当中，这里面并不是翻译的非常的明显，但是上帝用这两个动词，我下来要领他们上去，这就是预表着耶稣基督里面的出埃及，那位永恒的道，那位太初与神同在的道，那位本身就是上帝的道，下来道成肉身，进入到这个世界，背负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付清了我们一切的罪债，并且复活，然后带我们上去升天。所以使徒保罗在以弗所说第四章，他说，既然说他上升，岂不是先降在地上？那降在地上的，就是要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这位耶稣，他听了我们的哀声，他看见了我们的愁苦，因此他亲自降下，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忧患，为我们带领我们冲破那罪恶的乌云，进入到高天之上的生命的荣光里，把复活的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因为就是这位耶稣，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正是这位耶稣，是那位拯救列祖的上帝。将来有一天，我们也要在复活的肉身当中，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因为这是耶稣的应许。不但如此，我们虽然在今天还活在这个必朽坏的身体里，我们还生活在这个堕落的旧世界和一切的悲惨和压迫之中，但是作为基督所拯救的百姓，我们今天就有这样的特权，来到他的宴席面前，享受着喜乐的盛宴。我们被呼召靠着圣灵的大能，来到天上的圣餐桌前来吃喝耶稣。而耶稣说，凡吃我喝我的人就有永生。因为这位耶稣在他的血肉之躯当中为我们赚得了永生。如果这位耶稣被称为是我们的神，如果这位耶稣被称为是你的神，如果这位耶稣今天来到这儿对你说，某某某，我是你的神，那么我们也可以被称为是他的百姓。而如果我们是他的百姓，那么我们就必定拥有他所赐给我们的永生。因为这位耶稣他不是死人的神，他是活人的神。这就是上帝的福音，远远胜过这世上一切人所传的福音。因此愿这位活人的神亲自用他复活的福音安慰我们这些坐在死荫幽谷中的人，因为我们有一天一定会得见他复活的荣光。阿们。我们一同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满心感谢你，在今天借着你曾经在荆棘火中，借着你那道成肉身之前的圣子上帝向摩西显现他自己，而如今我们也赤露的来到你的宝座面前，那荣光远远胜过那荆棘火所发出的光芒，而我们的内心也赤露敞开，如同摩西赤脚站立一样。主啊，我们来到了何等神圣的领域，领受了何等神圣的启示。主啊，你向我们彰显了你是一位怎样的上帝，你向我们介绍了你自己，你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你是罪人的神，你是拯救他们的神。而主啊，你也是我们的神，也求你把你的拯救的应许赐给我们，在我们的身上彰显你的荣美，复活我们这必死的身体，在我们 有限的一生当中，领受基督的身体和宝血，来叫我们与天上的那个复活的生命联合，好叫我们有一天能够真的在那新的身体当中得见他的荣光。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